涅槃。如是等观诸品中，因缘事故说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等观呢，是大品般若经其中一品的名字，叫等观品。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佛自己已经预言了这个大品般若经它将来怎么样在世间流传，最后流传的因缘在哪里呢？在北方。北方是指哪里？就是指中国，就是这一部经将来就是要在中国大大的弘扬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最完整的大般若经出现在我们汉文里边，600卷，完完整整的这个大般若经。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非常清楚的来说明呢，就是供养般若经可能成就的这个福报，以及呢这个从这样的一个学习里边呢，那么如何呢能够来确认三乘的差别。那么我们先来看到第17个重要因缘。这第17个因缘呢，也可以说是呢整个大品般若经呢最核心的一个因缘，也是我们学习佛法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如果我们现在把下面的这段文字呢说明了之后，各位有所了解呢，你将来在学习佛法的这个路上啊，大概就没有障碍了，因为你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下面开始要讲的这段文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各位呢要特别的专心。请各位看到这个论文，复次佛欲说第一悉檀相故，说是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先来说明一个名词啊，叫做悉檀。悉檀呢是从印度的梵文呢把它翻过来的一个音，印度的梵文呢叫 Siddhanta。 Siddhanta 呢 Siddhanta， Siddhanta 在印度的梵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用我们中文来说呢，这个 Siddhanta 就是道理、宗旨、成就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佛说的法，佛一生说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佛法呢，它有一个宗旨，它有它要成就的一个目标，它有个道理在里边。但是佛说的这许多的这个道理啊，它不是讲一个单一的道理，这些道理它是有层次的，就好像我们要上楼，它一定要有阶梯。这个悉檀就是我们要去深入佛法呢一个重要的阶梯，一个重要的这个次第。从这个不同的这个次第里面，我们听到了不同的佛法。虽然是不同的佛法，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楼梯啊，虽然说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这样一级一级上去，好像是不同的阶级，可是这不同的阶级它是连贯起来的，也不连贯的话它不叫做阶梯的，它只是片段而已。它是一个一个阶级一个阶级，但是怎么呢，它有一个连贯性。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要清楚的认知这个悉檀的内涵，悉檀的意义，要善用这个悉檀的意义，然后学佛的时候你才没有困惑。那么我们接着看到这个龙树菩萨他怎么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呢，佛为了要跟我们说明第一悉檀相。什么叫做第一悉檀相？就是佛要让我们去区分在全体的佛法当中，什么是最究竟的佛法，什么是佛法的不共义，什么是佛法的究竟解脱。佛为了把这个宗旨显现出来，为了成就我们来体认这个道理，所以要来说这一部大品般若经。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但是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当中，不是每一个法门都是就近法，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四依法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表达，有了义经，有不了义经。了义经就是就近法，不了义经就是这个法虽然是佛法，但是怎么呢，他不是在讲一个就近的东西。诸位许说，既然是佛说了，佛怎么会跟我们讲不就近的东西呢？诸位，佛绝对是欢喜跟我们讲就近的道理的，但是问题是你的悟性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不能跟你讲啊，讲了你听不懂啊，讲了你不相应啊。所以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不得已在佛法的这种教导上面有次第，在佛法的这个教导上面要用不同的善巧方便。所以这是我们在讲这个大品般若经，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就是佛要跟我们讲一个就近法。龙树菩萨说呢，有四种希谈，就是呢整个佛法把它归纳起来，八万四千法门把它归纳起来，可以分成四类，就是四种基本道理。也可以说呢，就是有四个范畴，整个佛法把它归纳起来之后，可以成为四个范畴。然后通过这四个范畴呢，我们可以对佛法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哪四个范畴呢？一则世界希谈，二则各个为人希谈，三则对治希谈，四则地狱希谈。就是整体的佛法可以把它分成为这样四大类。四希谈中总摄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这个龙树菩萨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四个范畴的佛法呢，涵盖了整个佛说的十二部类的经典，涵盖了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藏。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两句话，皆是实无相违背，这四个范畴的佛法都是真实的，都是有用的，都是我们所必须的，无相违背。如果你了解它的内涵的话呢，要知道这四个范畴的佛法虽然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次第、不同的阶梯，但是它的精神不违背，彼此没有矛盾。诸位要知道呢，很多人学习这个佛法呢，了解了佛法里面有种种的差异，然后解决不了这个差异，这个差异就变成了矛盾，变成理论上的矛盾，变成心理上的矛盾，变成信仰上的矛盾，变成修持上的矛盾。所以为什么说佛教里面产生有时候许多的这个不同宗派之间产生很多的这个对立了，产生很多的这个理论上的争执了，就是没有把握到后面这句话，皆是实无相违背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方面要知道分，就是有这四大类的区分，一方面还要知道和，因为这四大类的佛法它是一以贯之的。你如果只知道分，就是见数不见零，但是如果你弄不清楚这个分，虽然说哎佛法一以贯之，也不过是笼统笼统罢了，笼统的认知不清楚。所以我们学习四希谈，我们才能够对佛法呢做一个完整的了解，而且知道它不同的次第，而且知道它不同的范畴。龙树菩萨进一步解释说，佛法中实，就是佛法里面所谓的真实义。我们每一次开始一起共修的时候，一定是要念这个开经偈，开经偈里面一定是什么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佛法里面所谓的真实义，有以世界希谈故事，佛法里面所谓的真实义呢，有的是从世界希谈的角度来说它是真实的，有以各个为人希谈故事，有的是从各个为人希谈这个角度来说它是真实的。 有以对峙西坛故事，有的呢是从对峙西坛的角度来说它是真实的，有以第一西坛故事，有的是从佛法的最究竟的解脱境界上面来说它是真实的。这一个前面的这段引言呢非常重要，这段引言说明了几个重要的道理。第一，它说明了整体的佛法可以分成主要的四类。第二，这个主要的四类呢彼此是融会贯通的，你就是要去学到这个融会贯通的本领。第三，这一个四个部类的这个佛法呢呈现的佛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怎么呢呈现它对众生的一种实用性。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了解这个四悉檀之后啊，不但没有矛盾，不但没有对立，不但没有争论，而且觉得啊佛法怎么这么好，因为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善巧，所以可以适应众生种种不同的需求，种种不同的根基。所以这一层呢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解释这个四个悉檀当中的第一个悉檀，云何名世界悉檀。什么叫做世界悉檀呢？世界悉檀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白话文呢简单的来加以解释啊，就是借着世间法而建立起来的佛法，也就是借着世间的知识而建立起来的佛法。诸位，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以前，如果我们不是像历代的这些祖师天生的他就是这个甚深甚深的这个善根成就，我们要学习佛法通常我们要通过世间法的学习，然后透过世间法的这种知识的基础，然后我们才能够渐进渐进的来契入佛法的。99%以上的佛弟子都是通过世间法来学习佛法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啊，有一种很强烈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佛常常会用比喻，有没有？用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喻。诸位，所有这一切的比喻都是世间法，可是通过这些比喻呢啊，我们知道佛在说什么，那个比喻之外的佛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就是佛法。所以所谓的世界悉檀是通过世间法而成立的佛法。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呢，恐怕我们今天学习佛法，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自己所修持的，大部分大部分我们都还在世界悉檀的层次。诸位要小心啊，世界悉檀呢，是我们学习佛法的基础，是我们学习佛法的阶梯。可是如果你把世界悉檀就当作是整体的佛法，当作就近的佛法，那么你学习佛法呢永远是隔靴搔痒，你永远只是在学习佛法的表象表层表面的东西而已。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世界悉檀，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世间法，但是不要错把这个世界悉檀当作就是就近的佛法，这个差别非常的微妙，非常的重要。那么底下呢我们看到这个龙树菩萨呢，他就把这个世界悉檀的内涵呢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他说，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譬如说佛法呢，我们知道呢是在讲一个缘起的道理，那要解说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呢，光是跟你讲缘起两个字你还不知道这个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怎么办呢？佛就比喻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譬如说，譬如车，譬如拿车子来讲吧，古时候的这个车子啊，所谓圆 福、浊、枉等，何何故有？无别车也。比如说拿这个一部车子来讲的话呢，什么叫车子？哦，我们说一部车呢，不管是古时候的牛车、马车啦，或者现在的汽车啦，那么我想牛车、马车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接触了哦。讲汽车好了，汽车大家比较常看到。比如什么叫汽车呢？一部汽车一定是什么方向盘啦、刹车啦、油门啦，啊、哦，还有什么这个，甚至现在还有冷气的系统啦，啊、哦。一部汽车它是很多的东西组合而成的，包括它的轮胎，好，包括它的什么这个轮轴啊、轴承，然后传动系统。所以所谓的汽车是这许许多多的这个零件的组合，离开了这些零件，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汽车。所以汽车，汽车所说汽车，即非汽车，是名汽车。这个话怎么讲呢？虽然我告诉你有个东西叫做汽车，其实不是汽车的。为什么？其实是汽车的零件的组合。我们把汽车的这些零件的这个组合把它撮合在一起，给它一个名字，是名汽车，只是暂时给它这么一个假名啊。你不要相信真的有个东西叫做汽车啦，没有汽车，只有什么？只有汽车的因缘。我们因为平常说话的习惯说，哎，我有一部汽车啊、哦，他有一部汽车，还觉得真的有一个汽车了。其实你认真的去看，用智慧眼去看到啊，哪有汽车？不过是一群汽车的因缘组合在一起罢了。所以呢，这个汽车的因缘在一起的时候，哎，它叫做汽车。哪一天在路边呢，那个汽车怎么了？少了一个轮胎，你会叫它汽车吗？不会，因为那个汽车报废了，对不对？它没有汽车的功能嘛。因为它少了一些条件，它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嘛。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常常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所说为尘，即非为尘，是名为尘。我们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一种假名。人类的智慧就是很会用这个假名，所以汽车就是一个例子啊，牛车也好啊，马车也好啊。你说牛车跟马车差别在哪里？哦，用牛来拖的嘛，叫牛车嘛，并不是真的有个东西叫牛车。为什么？那个牛拖了车之后换一匹马来，你就把它叫马车了嘛，对不对？所以任何东西它被取作什么名字，是因为它有那些因缘条件，我们不过取这个因缘条件的某一个部分的功能加以凸显，然后取这个名称。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就是世间所有存在的这一切法，存在的一切的这个事物。所以要知道呢，法这个字印度的梵文呢叫做 Dharma， D-H-A-R-M-A。 Dharma 这个字在印度梵文的原意是什么呢？它有广义，有狭义，还有最狭义。广义是什么呢？事事物物都叫做法。狭义呢，事事物物的存在都有它内在一定的因果秩序，这个内在的因果秩序也叫做法，这是法的狭义。所以我们说法则，法则就是事物存在的一个内在秩序。在所有的这些法的这个当中，这些因果秩序当中呢，佛讲出了最究竟的那一部分。所以什么呢？叫做佛法，就是觉悟者所说的那个法，所以叫做佛法。这是法的最狭义。那么这个地方说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这个法什么？泛指事事物，事事物呢都是从因缘和合而存在的。所以要晓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字，虽然大家已经觉得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两个字，就是因缘这两个字。佛法呢不但重视因，而且更重视缘。佛教讲的因果关系啊，绝对不是一因 生因果这么简单的一种所谓刚性因果律的这样的因果观。佛教讲的这个因果关系啊，它当中特别加一个什么缘，叫做因缘果。为什么呢？因为从因到果之间，当缘改变的时候呢，那个因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当我们讲到佛法里面呢，我们不是讲很幼稚的很简单化的这种这个所谓因果关系，我们是讲因缘果的关系。所以因缘和合，然后怎么了，才会有这个事物的存在。所以呢，在事物的存在本身怎么呢，它其实只是因缘的存在，无别性，没有另外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在那里。就像汽车，汽车如果把它这些零件把它拆开的，另外有个东西叫汽车吗？没有，那个汽车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人也是一样，人亦如是，物众和合故有，无别人也。所以人的生命的存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五众，这是东晋时代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到了隋唐之后，尤其是到了唐朝玄奘大师之后呢，这个五众呢就换了一个翻译呢，叫什么？叫做五蕴。五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心经呢，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怎么翻译呢？他叫做什么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来就翻译成五蕴了。所以呢，人也是一样的，人只是五蕴的和合，离开了五蕴，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啊。这是在世界西坛的角度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这个所举的第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现这一堂课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下一堂课呢我们再接着来说明这个道理，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些非常微妙的这个区别，也借这个呢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世界西坛的这个妙用啊。阿弥陀佛。